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新约中的神迹，杨天成老师主讲。
耶稣有两个神迹，只是出现在马可福音里面。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这个神迹，耶稣医治耳聋舌结的人。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7:31-37。这个神迹的发生与我们上个礼拜所研读的神迹呢是有关系的。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一起来看过耶稣医好迦南妇人女儿这个神迹。耶稣医好了这位妇人的女儿之后，就来到加利利的海边。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5:29-31，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与神迹来医好了许多的人，因为有许多的人带着瘸子、瞎眼、哑巴、残疾的人，全部都放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医好他们。马太只大概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马可福音呢却特别的选了耳聋舌结的人。其实马可福音对耶稣的工作和神迹呢都描述的比其他的经卷呢还要详细。马可的描述让我们看见这位救主是怎样耐心的医治和服侍有需要的人。另一方面，马可呢特别的记载耳聋舌结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呢正好在这个病人的身边，主就将这个病人带到一边，跟他说起亚兰文，马可都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所以记录下来。又或许是马可觉得这个神迹呢很特别。无论如何，马可对这个神迹的记载呢，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耶稣的奇妙，从中得着更深刻的教训。耶稣医好耳聋舌结这个神迹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朋友带病人见耶稣，7:31-32。第二部分，耶稣吐唾沫施行医治，马可福音7:33-35。第三部分，众人同声惊叹，马可福音7:36-37。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部分的经文，在马可福音7:31-32。经文这样讲，耶稣又离了泰尔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里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刚才我们提到耶稣医好迦南妇人的女儿之后呢，经文记载耶稣就离开泰尔的境界，经过西顿，从底加波里来到加利利海。其实推罗比起西顿呢更加接近加利利，因为推罗的南面呢就是加利利，北面就是西顿。可是耶稣却选择了经过西顿，再从底加波里进入到加利利，这就说明耶稣呢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见，耶稣要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比较喜欢绕一段路才到目的地，其中会经过其他的地方。耶稣这样做呢，相信是因为他想经过不同的地方，服侍当中有需要的人。耶稣实在很爱世上每一个灵魂，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神的真道。虽然耶稣和门徒都要多走一段路，有时候他们连吃饭休息的时间都不够，可是耶稣愿意为他所爱的人，世上那些罪人来摆上自己的体力、时间和心思。这里就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虽然圣经没有特别的记载耶稣绕了一个圈子的时候的经历，可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在主里面是没有浪费和白花的时间，神更不会走冤枉路，因为神可以掌管一切，神也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在人看来，耶稣多走了很多的路，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在神看来，每走一步，每花一分一秒，都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够蒙神的恩典。就像耶稣这次行程一样，当中可能已经有许许多多软弱的人得着耶稣的医治和拯救。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的心肠，愿意来为神的福音，为许多的灵魂，为别人的需要多走一步，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中来领受神恩典和慈爱，得着神的帮助。到了加利利之后，经文提到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疾的人来见耶稣，并且来求耶稣按手在这个病人的身上，就是求耶稣来医治。一般耳聋的人是不会说话的，如果一个聋人不是哑巴，只是说话结结巴巴的，说得不清楚，其他人听不懂的话，那么他可能不是天生的耳聋，而是因为后天的因素造成的，可能是生病意外所引起的。经文所讲的这个耳聋舌疾的人，或许是因为后天的因素，或者从小就耳聋，所以不太会讲话。无论如何，他现在呢都是一个听不见说不出话的人，因为这个人呢不懂得自己来求耶稣，所以需要其他的人来帮忙。弟兄姊妹，除了肉体上的耳聋舌疾，有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会遇到同样的光景。我们信主之后，也许会经历过听不见神的话语，也不愿意来向主祷告的时候，神呢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比如神透过圣经，透过别人的教导或者分享，或者在祷告的当中，神来以微声细语来向我们讲话，或者在我们灵修祷告的时候他向我们说话。神会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亲近，我们有没有听见呢？还是我们根本不愿意去寻求神，不愿意去聆听神的话语呢？觉得耶稣的吩咐好像很难，与自己的想法呢不同，所以不愿意去听神的话呢？另一方面，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许会陷入到不同的光景里面，我们不想祷告，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赞美神感谢神，或者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我们就不再来祷告了。或许我们不重视与主的关系，所以没有把握机会与主在祷告当中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省察自己的属灵光景。马太福音11:15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19:40也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很多内心的罪会妨碍我们亲近神，使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说不出赞美神的话。就像马太福音13:15里面耶稣说，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唯有主耶稣可以除去我们内心的罪和拦阻，因为神是慈爱的，他爱我们，定义要与我们亲近，也希望我们来顺服，听从他的吩咐。愿我们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 耳朵听见、心里明白的人，得着神的医治和释放。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神迹的第二部分。经文是在马可福音7章33到35节。经文说，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看见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之后呢，就领他离开众人，到另一边去，再施行神迹。为什么神要带着这个病人离开众人呢？根据耶稣后面的回应，他不希望对方呢将这个神迹告诉给其他的人。按照马太福音15章19到31节的记载，耶稣当时在这个地方医治了许多的病人。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可能是耶稣在这个医治的最后一个病人。耶稣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借着这个举动来表明要结束他现在在这里的工作。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理解耶稣这个做法带来的提醒。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被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才可以专心的、安静的来仰望主，等候神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施行拯救。从中我们就可以学习一个功课，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会以第一个时间来靠自己的经验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然后会找其他的朋友、肢体或者长辈来求帮助。这种心态呢，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退到一边，进入到神的怀抱里来安静自己，单单的仰望神。唯有放下自己，才能真正的经历到神的大能和恩典。因为神会使用你想不到的方式来做成他的工作，好像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一样，来到主的面前，单单的求主按手在他的身上施行拯救。耶稣和耳聋舌结的人退到一边之后呢，耶稣以几个动作来施行医治的神迹。他先用指头插入对方的耳朵，然后吐出自己的唾沫来抹对方的舌头。接下来耶稣举起头向天叹息，并且用当时的人不懂的亚兰文呢来说出以法大，就是开了吧的意思。在这个时候，耳聋舌结的人就好了起来，不单能够听见，也可以清楚的说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使用亚兰文来讲出这些话，也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使用这一连串的动作来完成这个神迹。可是当中也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教训。首先，耶稣同情耳聋舌结的人。每次耶稣实行医治，都是出于神的爱和怜悯。他不忍心看见人身处在这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磨难当中，甚至有些时候，这些痛苦可能是来自人的罪。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出于爱的拯救，所以他怜悯世上的人，为要使他们脱离这样的困境，就施行神迹来医治他们。第二个教训呢，就是耶稣得到从上面而来的能力。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7节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可见耶稣只是为天父做事，而且他的能力也是来自天父。在医治耳聋舌结的人的时候，耶稣望天叹息，就代表他求天上的父来施行拯救和怜悯，能够施行这个神迹。这不是出于耶稣的私意，而是出于神的怜悯。弟兄姊妹， 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事，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事。首先，我们不要对身边的一切视而不见，不要变得冷静无情，缺乏爱心和怜悯。第二，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将有需要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施行拯救。很多的时候，人的心太冷漠，我们只顾自己的事，忽略了其他人的需要。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最近在内地发生了一件让人难忘的事，反映出都市人的冷漠。一位在电脑公司当经理的女士，在地铁站的出口晕倒，怀疑是她没有吃早餐，以至于血糖过低而出事。在50分钟的时间里面，她的身边不断的有人走过，她也两次的发出呼求，希望有人伸手来帮助。可是每个人都从她的身边走过，都对她的情况视而不见，就连地铁的工作人员和民警也没有立刻的将她扶起或者施行急救。最后等到医护人员来到的时候，这位女士已经死亡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个事情的发生现场，你会怎样做呢？你会动了慈心来帮助她，还是像其他的人一样装作看不见呢？以西结书11章19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我们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悔改，不要对别人的需要视而不见。求主的灵来触摸我们，使我们爱心火热起来，也求主赐给我们肉心，使我们可以遵行爱人如己的诫命。这个神迹的第三部分记载在马可福音7章36到37节，经文说，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耶稣实行神迹之后，他提醒对方不要告诉人，可是这样的吩咐看来没有起作用，反而越发的厉害，众人都惊叹主耶稣的作为，就是聋的哑的都可以好起来。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显出他的谦卑，耶稣不希望所有的焦点呢都放在他的身上，特别是当时有许多的人都希望来看耶稣的神迹，但是他们不是真心的来相信耶稣。可是当这个神迹传开之后，众人不单稀奇耶稣的能力，甚至觉得他所做的事都好，神所做的的确是完美的。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彰显神的全能、全备和恩典，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见证主的时候，不单要让神的名得荣耀和赞美，而且还要让人认识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并且愿意让他们来投靠主。诗篇34篇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都尝试过主恩的美好，我们为主做见证，就是要让人来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经历神的美好和真实，使他们都愿意回转投靠耶稣，来归入神的名下。人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所有的人。我们尝试过主恩的人， 不要收藏起来，而是要向人来分享主的爱和恩典，以主的爱来点燃其他失丧灵魂的生命。愿我们同心的来见证主的美善吧。